家好，我是于是，
我是静飞。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乒乓台以及这一期的跳岛 FM 专栏。今天呢，我们要来说我们前一阵子看的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中国电影，它的名字叫做《雪豹》。
对，它是今年四月份啊在院线上映的万马才旦导演的遗作。
如果不是万马才旦的遗作，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心情可能会更加放松一些。看到这些引来笑声的场景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有一些酸楚。
确实，因为我们去看的那个场是一个主创映后场，然后也有影片当中的主演以及万马老师的
儿子
久美陈列到场，大家也是怀着一个追忆的心情在谈论这个部影片。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很具有万马才旦老师历来的拍摄藏地故事的一些特色。那故事呢，说的是有一年的冬天，有一只雪豹突然呢就跳到了这个牧民家的羊圈里面，一个晚上咬死了九只结羊，九只结羊都是结结实实的那种，还挺值钱的。所以呢，这个牧民的父子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争执，还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就叫做雪豹喇嘛，因为他是很有名的，经常会在山里面带着摄影器材去拍雪豹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喇嘛。然后小儿子跟老大爷就一直在劝暴跳如雷的大儿子。故事是从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开了一个采访车去那边要报道这个事件开始说起。电影一开场，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万马才旦式的西藏公路电影的那一套拍法，他们在车上聊天啦什么的，就很熟悉，就一下子想到了之前的很多部电影。然后他们到了现场了之后，就在这个羊圈里面，人跟这个豹就开始了对视和对峙，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但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还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部分，那么这个雪豹喇嘛和这个雪豹之间好像还有一个前世的，或者说是这一世的另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的交往，所以他们是人跟兽以及神之间有一个精神性的沟通。所以最后的故事是一个很藏族的慈悲的一个结局。
是
所以看到最后又很感动，最后还会想到说这个是万马才旦老师的遗作，也好像冥冥当中在说啊，人跟神跟这片天地之间的这个联系是很难用语言或者说很难用一个故事来囊括的。
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戏剧冲突的点，也是这个万马老师一贯处理的这种冲突。虽然这个冲突可能在每个故事当中的表现形式不一样，那就是这个雪豹呢，它其实是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两难，就是我们的这个牧民金巴，他当然很生气，他嚷嚷着要把这个雪豹打死，但是他是不能够打死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这是犯罪，
对，这是违法行为。
对，这就变成说这个当地的牧民啊，他对雪豹当然有他的一种共生策略或者是生活方式，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有另外一个现代社会的秩序，
现代社会的司法系统和行政体系。
是的，他们会用另外的一种价值去看待这个雪豹，不管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好，还是它是其他的什么具有这种现代社会给它的定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动物也好，总而言之呢，这个牧民是不能碰它的，而且只能把它放掉，
关着它都是违法的。
对，其实金巴最后的诉求并不是说我要把这只豹弄死复仇啊，而是说我这九只羊大概价值是10000多块钱，你把它弄死了我就没钱生活了，我还有家人，他还有个妻子还有孩子，我该怎么办，他要这个东西。
对，
所以最后这个故事呢，它就融合了一些很多层次的这个冲突。
雪豹当中它展现的是牧民和保护动物之间的一个矛盾，但事实上呢背后还有着就是一个传统的价值观的一个牧民的部落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司法体系的这些行政管理之间，他们可能会有的一点点的沟通和理解上面的不便利，只能说不便利。电影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个村长和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到了现场了之后，这个调停的过程并没有原则上面的不同意，他们之间很多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到底应该是在什么时间里面办，这些细节上面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呢， 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他们没有原则上面的冲突，但是有做法上面的冲突。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万马才旦的电影当中一直有的，就是说它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藏地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其中还有很多是尤其是在建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生活完全的进入了这个以前一片神圣的高原的生活了之后他们会有的一些冲突。就比如说智美根登里面他有提到这个神话以前既有的神话信仰体系和现在的情爱观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然后还有之前的那一部气球，气球就更明显，它是由一只避孕套所引起的转世信仰和这个生育选择之间会有一个矛盾。当我们来说到万马才旦的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西藏，但是在万马才旦的创作当中西藏绝对不是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它是一个拥有一个很独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而且因为距离语言还有生活方式的这个限制，它长久以来就不是被外人所知的，尤其是他们这些真实的牧民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像是生育像是财产这一类的细节，这个题材的叙述啊，如果不是由知根知底的人来叙述的话，确实会有一种被符号化被异域化的甚至是被猎奇化的
被景观化了
景观化的那么一种风险。所以这个就要说到万马才旦老师的好几重的身份，
他的这个身份其实最开始应该是文学家，贯彻这种所谓的电影作者身份蛮彻底的一个导演，他最开始写小说嘛，后来去了西北民族大学学这个藏语言文学，然后才有机会进入到北京电影学院。那在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前呢，其实万马老师已经有很多部作品被发表了，所以他是从文学这个切口进入到电影世界的。
对，他从91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而且是用藏语和汉语两个语言双语进行写作。
是的，所以刚才你说到他的这个身份嘛，他不仅是文学家，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翻译家。
对，这里呢正好中信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一个编译的故事集，叫做《如意故事集》，这个就非常的好玩，被称作是西藏的1001夜，
确实非常像，
非常非常的像，充满了民间故事所特有的那种幽默夸张，
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故事了。
对的，
如意故事集的主角其实是一具尸体，
对，他叫如意宝尸，其实是个妖怪，用我们汉族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妖怪
就说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它住在一棵这个宝树上面。
对的，
我们的这个主角呢是个青年啊，他就是
桑布。
对，德爵呢就是要去拿一个花花袋子，然后抓住这个如意宝石，把它带回到一个上师那里去，故事就此展开了。但是这个如意宝石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本领，这个本领就和我们一千零一夜里面的山鲁佐德很像，
一模一样，
他会讲故事，他是个讲故事的尸体，哎呀，尸体在说话。然后这个如意宝石呢，每一次看到德爵桑布要用斧头砍他啊，他就吓得瑟瑟发抖，说：“你别砍，你别砍，我自己下来走。”然后走到袋子里面了呢，他又不甘心，他就开始这一路上跟他讲故事，每一次都讲得非常引人入胜。讲到结尾，德爵桑布就忍不住开口要说话，他一说话就破了这个咒了，
对的，
这个如意宝石就会
一下飞回去了。
对，原书里面是扑嗒一声就飞回了飞回了那个寒林坟地，飞回寒林坟地那没办法啦，德爵桑布就又只能回去，就又去抓他，然后每一次都是这个循环开头，就无限流了这个故事，一直到整本书结束啊，就是有一个一个如意宝石所讲的故事给串起来的，大家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像一千零一夜？
是的，
这个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就是到了最后，这个如意宝石被抓到了上师那里啊，但也没有完全的进去，他只是从身上滚下来了一些宝石和黄金，他最后还是扑嗒一声又飞回了寒林坟地，就非常有趣。我觉得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故事了。
就他很具有这种民间故事的魅力。
对，
他当时刚刚出版的时候呢是叫说不完的故事，这个是万马老师独立出版的第一部汉语作品，然后重新的编译，那么现在就出了这个如意故事集。
我在想这些如意故事集对我们来说是一些神话故事，然后呢我也发现里面有一些故事跟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挺像的，比如说有一个鸟衣王子，只不过我们小时候听说的是那个仙女的版本，那个羽衣仙女的衣服被人家偷走了，她就回不去了，这里就变成了鸟衣王子。 还有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我们不熟悉，但是对藏地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他的祖父祖母可能讲给他听的。
我比较推荐大家读的就是这个《如意故事集》当中的有一个序言，因为这个序言呢是写在万马老师去世之后的，它里面专门提到了他的第一篇叫《六兄弟》。我给大家读一段呢，这段我当时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万马翻译的《如意故事集》的首篇是《六兄弟》，这是一个关于团结、信任、合作以及互相帮助和扶持的故事。猎人、医生、画师、相师、木匠、铁匠这几个不同工种的年轻人结为兄弟，共同努力。那么在故事的结尾，用个人的本领为猎人兄弟重新赢得了生命、爱情和幸福。重读这个故事，就能够想到万马引领下的藏地电影新浪潮，因为在他的引领之下，动员了松泰加、德格才让、拉华加等一批这个喜欢电影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先后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了各种各样的专业，而且一同参与了《静静的马尼石》《撞死了一头羊》多个电影的这个拍摄。所以我们从这本故事开始，能够感受到万马以及他的一群伙伴们数十年来就在做一件事情，要把藏族的这些传统以及他们现代的生活状态当中的各种冲突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觉得万马老师他很特别的一点呢，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啊，或者说母题，其实感觉还挺明显的。一个是说，虽然他讲的是一个藏区的故事，但是这种现代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造成的冲击其实是一种普世性的。
是的，
他在故事里面常常会写到一些，比如说城市相对于高原，还有呢现代之于前现代，或者是这种失落的传统和现代生活的进程这样之间的这种矛盾设立啊，包括像雪豹这一部，我会想说这么几个比较集成了这种矛盾的符号之间，跟他的这个神话故事之间也许是有某种相连之处的。像是这个如意故事集里面，它常常会出现一些动物，这个在神话里面呢，其实人和动物的地位不是像我们现代社会当中人和动物的关系和地位一样的。
对，
我记得厄修拉其实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就说儿童是非常容易接受神话故事的，因为在神话里面动物会开口说话呀，然后动物还会报恩呢，这些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有的时候动物还具有一些人类根本不具备的神力，
历史上很多的神其实就是动物的形态啊。
是的是的，比如说像什么古埃及的阿努比斯神啦，
对啊，
他们就是半人半兽嘛，就是那个动物和我们的关系和现代社会我们和动物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这个就像如意故事集里面他会写到花牦牛救青年，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和人类之间有报恩关系的故事。还有雪豹也是这样，在一个现代世界的眼睛中，雪豹是一个所谓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对，首先它是一个动物，其次它是被保护的。
对的，
它是一个对象，就完全他者化的一个动物。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眼光。
是的，就是现在的逻辑是这样来界定的。但是呢，就是在雪豹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在看到结尾的时候会看到专门有提示说，这个电影的非现实部分取材于另一位藏语作家江阳才让他写的一本书，叫做《雪豹或最后的诗篇》。
对，
这本书呢后来我去找来看了，它是一个短篇故事集，然后《雪豹或最后的诗篇》是其中的一篇。那么这个雪豹电影当中雪豹救他这些片段都是在这个
江阳才让的这个小说里面，
在这个小说里面提到的。在雪豹的电影当中就是以黑白的那些片段来展现的。
对，因为江阳才让的这个小短片呢，它是以雪豹为主观视角来写的，就那个主人公我，
对，
他其实是个雪豹的意识。
对，他是以雪豹的第一人称来写的。
对，
所以就好像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有很多类似于像主观镜头的那种雪豹的镜头，就是因为小说就是这样写的。
他是从这个小说中汲取了灵感了。
我觉得这个灵感说老实话应该也是他们的一个集体的习惯性的思维，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就是把动物看作是一个他者，所以呢他们会很多的故事以及民间的这个神话传说当中会直接的用这些动物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看待这个世界。雪豹 电影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跟雪豹喇嘛之间的对视的那一段，有很多主观视角的镜头，在他们回忆第一次跟他打交道，就是第一次把他抓起来把他吊起来要打他的那个时候的那段颠倒的视角，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
嗯，
他其实是用电影镜头赋予了雪豹这种主观性嘛。
嗯，
那个镜头拍得非常好，一开始是个雪豹的大特写，
嗯，
是个 CG 做的，但是我们其实眼睛是那种、
嗯、
用个很俗套的比喻来说、嗯、可是这种
灵魂的窗口，
对，用那个雪豹的眼睛直接就连接到了人类的眼睛，然后我们其实这个人类的意识就已经变掉了，你不再是一个就是完全人类主体中心的那种意识、
嗯、
你就是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生灵的身体里面去体会他的感受，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
是的，
是这么一种物我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首先是一个承认万物有灵，其次就是说人的灵跟兽的灵跟神的灵山的灵是可以沟通的，这个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基础。我后来不是又看了松木的清香吗，这个也是最近出版的一个万马才旦的小说集。那么这个小说集里面其中有一篇我特别的喜欢，叫做我是一只种羊。
对，我也挺喜欢这篇
的。对的，他这个就是完全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是用主观的第一人称来写一只种羊，而且这只种羊不是本地羊，是一个新疆的种羊，坐着飞机被运到了西藏。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羊当时的羊毛比较值钱，所以他们想有一个杂交的这个品种，这样能够让藏地的羊的羊毛更值钱，所以他就是以一个新疆种羊外地羊的这个
口吻对讲这个事，
来讲他在藏地的这些经历。最后的那个结尾我很感动，
嗯，
因为就是故事当发生到最后，这个种羊好多年这样工作下来吧，我是说
工作
下来，他
确实是在工作，
对，他跟很多这个藏地的母羊工作了之后，发现结果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然后呢就是当地的人类的领导们就决定说终止这个项目了，而且呢就是藏地羊的羊毛价钱也上去了，就不再需要这些新疆的种羊在这边继续工作了，但是呢没有用的牲畜就是卖掉，
就要处理掉，屠杀掉，
对、
嗯、
最后的那个结局感人，就是感人在就在这头种羊即将被杀的时候，它被人买下来了，而且买下他的这个老人家就是当初最不愿意接受他的那一个老人家，最后怀着一种特别慈悲的心情放了他一条生路。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面看的那些故事不光光是一个人间的故事了，
对，
嗯，
他把它提升到了一种精神信仰的层面嘛。
嗯，
他那个种羊特别惨，他不光是说的他那个羊毛的价格上去了，而是说过两年呢就是这个羊毛它又不稀罕了，就市场不需要它了。
是的，
而且呢这些牧民就会觉得养它无利可图，这个新疆羊
肉也不好吃，
肉也不好吃，胃口还特别大、
嗯、
就是它会作为一种经济动物，
成本又高利润又少。
是的，就是你用经济动物的眼光去看它呢，它就一无是处，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并不会以一种生灵的眼光去看它，
没错，我们是以一个成本核算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经济动物和植物。
然后那个结尾就是他把它放到神山上面去了嘛，就放生你吧，你就是万物归一体了，这个是一种生命观。
嗯，
就这种生命观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究竟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呀。
是的呀，就回到这个雪豹的那个电影啊，我相信后来就是那一段都很催泪的，肯定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雪豹他被放出去了之后，其实他的孩子那只小雪豹一直在山头等他，
对，
就是那一段人跟一对雪豹的母子遥遥相望的那一段，肯定是很多人都会留下感动的眼泪。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吧，就是至少我们在感情上面和生命的层面，我们和这些动物没有区别、
嗯、
我们是共
通
的。但我们真
的
让我想到外马之前啊，也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作品叫老狗、
嗯、哼，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我没看过。
嗯，老狗其实也是个和动物有关的事情。
其实外马的电影里面都有动物，每一个都有动物。
藏人可能和这个大自然的关系，特别是牧民嘛，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就是要比我们要近得多得多。
我觉得万马的电影当中，首先公路、汽车、车里面的对话以及动物是必不可少的几个元素。
车这个其实和阿巴斯有点像，但动物这个东西我觉得就频繁的在他各个故事当中出现。但比如说我就刚刚说那个老狗，
嗯，
听上去完全没有雪豹那么神圣。就是讲这个藏民家里呢有一个养了十多年的老狗，你像狗都已经十几岁了嘛。
嗯。
可是你记不记得中国有一段时间就是有藏獒热？
对，
就城里面的人都非常喜欢养这种凶猛的高原狗。
犬类的这个宠物市场真的是万恶的一个消费市场，有一段时间是藏獒特别贵，有一段时间是大丹特别贵。
嗯，你就是这种人为的需要
的，
然后你城市里的人你要养藏獒干啥呢？
就是啊，
人这种狗又是凶犬对吧，猛犬，但是就是因为城里的人要养这个狗，
嗯，
所以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就有很多人去藏民家收这个狗，
哦，
如果你收不着的话呢还有人偷狗，这狗就突然变得很有经济价值了。
嗯，
那这个有一户人家就是个老人家嘛，他就怎么都不肯把这个狗卖掉。
那是啊，那对他们来讲是家庭成员呢。
他就很困惑，他就说城里的人养这个狗干嘛呢，他说狗是藏民的好朋友呀，
嗯，
他要牧羊的呀，他其实就是中国牧羊犬吧。
是，
但是问题是但是问题是就是不怕贼偷，你怕贼惦记。
嗯，
然后狗就后来反正翻来倒去给人家卖了好几次，又弄回来什么，就真烦得不行。这个故事的结局就远远没有雪豹那么空灵，那么唯美了，就比较现实。
嗯，
这个老人家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把这个狗牵到荒原上面去，
嗯，
慢慢的把它勒死了。
啊，
因为他之前想把这个狗放生的，他就把它放到那个雪山上面去了，
嗯，
在那个玛尼石堆旁边把它放生了。可是很荒谬的事情是，他下山了以后，人家跟他说，哎，我在城里老王那里看到你的狗了。因为对老人来说你是把狗放生了，但对其他人来说，诶，这不是无主狗吗？
嗯嗯，
我可不得把它圈起来，还能卖个几千块上万块的。
嗯，
就是后来有人出什么几万块钱买他的狗他都不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和雪豹这个故事两两相对来看了啊，
嗯，
还挺有趣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雪豹这个电影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会不会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商业电影的报复在里面？
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创作者到了他的创作盛年啊，要说这个就非常可惜，万马老师才50多岁嘛，其实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他的职业生涯正好到成熟的阶段才刚刚开始。他之前的电影呢，比如说像塔洛啦、气球啦，你会发现他因为这个投资越来越大，然后做电影的手法也越来越纯熟，其实是也不断的在做类型化的尝试的。
嗯，
雪豹对我来说是个类型化的尝试。
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回过头去看的话，我觉得万马老师的很多每一部电影其实他都在拓展一种新的电影的拍摄方式。
哎，对的。
嗯，
他没有什么很固定的说，我一定要按照那种穷山恶水长镜头的方法拍，没有这个包袱。
嗯哼，
他早期有一些作品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一个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那种拍法，
嗯，
比如说非职业演员啦、方言啦、实景拍摄啦，
嗯，
都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受到一些阿巴斯的影响嘛。但是你看到真的要拍商业电影，我觉得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业电影导演。
对，雪豹这个电影就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他有这方面的这个潜力和能力。
是的，他的能力是很综合的。
嗯，是的。
我们就说这个藏地题材的电影好了。
好呀。嗯
嗯，因为这个题材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个相当小众的题材。当然就是如果我们纵观这100多年中国电影史的话，或者是一个文学上的藏地创作的话，包括艺术家，他们当然都是对西藏这个地方产生过很大的兴趣，也去做过一些这样题材的作品的。你像80年代的时候，陈丹青就画过一组西藏组画嘛。咱们这次出的这本书叫《松木的清香》，他最后那个跋找的也是陈丹青老师写的。
嗯，
那他当然他也写得很好。
对，
对吧？
写得很深情，
写得很深情。而且他自己最开始他就是对藏地这个题材感兴趣，然后他就画了这么一个藏地组画，这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声名鹊起的一个作品。那我觉得他当时做这个高原题材的油画呢，可能主要还是出自于当时他对那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和正确的艺术表达的一种厌恶。
嗯，
这是他自己说的，大家可以去看他访谈，他说的非常明确。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流的所谓的
汉族
的政治正确的看少数民族的故事的这种天然的带有的一种框架呢，就是这是一个民族大团结的题材，
嗯，
或者说是一种官方定调的题材。
嗯，
但其实呢我们很少听到来自于 藏区藏人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身影。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呢，就是1986年的时候，田壮壮导演他其实拍过一个也是小说改编的藏区故事，叫做《盗马贼》。
嗯，
那个小说的原名叫做《盗马贼的故事》。
嗯，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
对。应该是相当出名的一个故事啊。当时田壮壮导演呢是跟着这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就是吴天明。吴天明老师呢当然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国第五代的优秀导演了，就是跟他们的关系千丝万缕的，都有很深的渊源，像是张艺谋导演了，陈凯歌导演了，顾长卫导演了。那田壮壮当时拍了这个《盗马贼》，他的本意是要用藏语去拍的，然后找的也是藏族的演员。可是呢，当时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就不同意，就是一定要配普通话，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完了以后才能做电影发行。这个电影到底拍的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那个普通话的版本至少在我这里啊，我是看不下去的，它确实的的确确的毁掉了这部电影。所以田壮壮导演就也很伤心嘛，因为他要拍的这个故事始终就是没有能够按照他心目中的方法拍出来。那藏语版呢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发行过，最后是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做了一个藏语版的发行。
嗯，
那这个是80年代的两个例子啊。那后来呢，当时就到了2015年、张扬导演呢拍了一个片子叫《冈仁波齐》，这个是西藏人的一个圣山，他讲的其实是磕长头去拉萨的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些镜头也拍得非常好，也肯定是放进去了这种现代和传统的冲突。比如说藏人一路磕头磕到拉萨，他们走的是高速，
对，
那高速公路上旁边就是卡车，
对，
哗哗的开过去，
是吧？这个其实是个很真实的场景。
是的。但是我们看的当然会觉得很震撼啊，就是这种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的不兼容，以及说他们的这种信仰的这个程度。那再后来他2016年呢就拍了一个《皮绳上的魂》，也是一个西藏题材的故事，但这个就比较类型化的处理了嘛，肯定也是想要做这种尝试。外马老师他是2003年开始学电影编导，然后他2005年改编自他电影学院短片的这个《静静的马尼石》，才是大概近100年中国电影史里面唯一一部由藏人自编自导
自
演
自己拍的
真正的藏语电影。
对的，
对的。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真的就是在这儿，是他们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声音有多么的重要呢，就是在他们所表现的这些题材，我看外马的电影里面，我至少看到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场景。
绝对的，对，我也是。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西藏的夜总会，那个 KTV， 对吧，就是寻找智美
跟灯
那个场景，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曾经演那个藏族神话当中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演员，后来就是去歌厅里面去唱歌了，然后醉醺醺的就说出了那番话，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旅游目的地的和朝圣目的地的这个西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们是真的是一个外人，就是 outsider， 我们看这个东西免不了一些猎奇的眼光。
是的，就是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很会检讨自己当初会有的那种。再比如说就是藏人的身份证这个问题，对吧，你看塔罗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
他下山就是为了办那个身份证嘛，
对
吧。
然后再比如说是在西藏的这些公安学校，还有就是藏戏的这些剧团，这些场景都是包括他们的卫生院做流产和做避孕的那些地方的，就是这些场景其实才是真正的生活的场景。
对，但是这种生活细节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是的，
我们在外面检讨啊，什么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啊，你不及它真正生活细节呈现的一毫。
有一些细节你去细想的话，你会发现跟你原来想象的预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 iPhone 的占有率就是在藏地要远远的高于华为和别的国产的手机吗？
为啥？
因为iPhone 里面自带藏语的那个系统。
哦，是有这么个原因。
对
啊，很合理啊。
对，
对，
就是生活的细节其实是很
有力量的，
很有力量。对，
对的，然后我们就说藏人了，但其实外马老师他不是西藏藏人，
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青海藏人，
嗯
嗯，
他们都是在一个藏语的文化体系当中
的。是
的，嗯、
然后我们就是外面人就混成一团说嘛、
嗯，
但比如说像中国西北五省，它既有西藏的藏区，它也有青海藏区，它还有四川藏区，它还有甘肃藏区。像我看那个《寻找智美根灯》里面，他就
是康巴是吧？那个
不是，他是去的拉卜楞寺，但拉卜楞寺不是、
嗯、
是在甘肃。拉卜楞寺其实是那个、
哦、甘南，
甘南
对, 对,
对,
对, 对，
甘南还有一部分藏区，那个地方是、
嗯、
就是佛学院所在。
嗯,
嗯，就是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看《雪豹》的映后的时候，
是在青海，嗯、
在青海果洛那个地方拍的。
嗯、
映后的时候。演那个雪豹喇嘛的那个演员，他说外马老师其实那个藏区是安多藏区、
嗯嗯嗯、
他们的藏语是不一样的，
是、嗯、
他为了要演这个角色他还是要去学安多藏语
的、嗯、对，
他
有提到这个事情，
对，
所以可见就是说他们对于在片子里面使用藏语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谨的。
对的，这个就是只有当地人、
嗯、
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不是什么我们想象中铁板一块的那种。所以怎么才能够意识到这个呢？语言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看这个《如懿故事集》的序言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外马是考到了兰州去学习汉藏和藏汉的翻译。
是的，这是需要翻译的、
嗯、是的，
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化。
没错，这个就是翻译，我们总是觉得是一个不同国度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一个工作，但事实上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就有很多的需要翻译的
地方。需要翻译，特别像中国这种多民族又有非常广大的国家，
对，我们有那么多的民族，然后地大物博，每一个地方的语言和文化都是需要转译的。所以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外马老师除了电影人和写作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翻译。那么这个翻译我觉得也在某一种层面达成了外马才旦的这个语言以及他的电影语言是非常的干净和简洁和节制。我觉得这个是你去做这个两个文化之间的这个转译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你这样才最清晰，你不能够放任自己说做一个天马行空式的一个创作，因为你始终背负着要在两个文化之间建立这个可懂可读可拍的这么一个可译的桥梁、
嗯、
所以我很赞同就是杨庆祥评论家他对于外马才旦的那个评述，他说他的是对当代写作过于修饰性的一种反驳。
嗯嗯
嗯，这个我非常赞同，因为我们看外马老师的这个故事讲了一半，乌金的牙齿，还有现在的这本松木的清香，就你看他的这个汉语的文本的时候，你会感受得到，第一是他的汉语非常的就像刚才说的简洁节制，第二点就是很紧贴这个藏族本地的这些文化传统。
我阅读的感受就是我会带口音，就是他写的虽然很简洁啊，但是有一些用词的习惯你感觉是方言的习惯，比如说
就是转译的一个，
比如说你看了他的电影，他有的时候那个藏语里面有一些词啊，比如说像日语里面有一些发音你会听出来是汉语，比如说他那个静静的玛尼石里面那个小喇嘛就一直在说唐僧喇嘛唐僧喇嘛、
嗯、
然后你再去
读，觉得挺像的，
对，因为我毕竟小时候也在西北长大的嘛，带点西北口音，
嗯，
就是我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的这些对白啊，不是纯正普通话，
因为它里面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不可能是讲普通话。
对的，但是因为他带了这种口音，所以你就觉得非常生动。
嗯，
然后他写的这个小说吧，其实是很严谨的。严谨到我后来在看他的电影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嗯、
就是他这个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成型的剧本、
嗯、可执行的剧本，
你直接照着他这个东西去拍就完了，而且他也确实就是这样把它拍出来了、
嗯、对的，这些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啦，就比如说寻找智美根灯，就是在松木的清香里面也收录了，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文本，所以我看到的时候也挺惊讶的，因为跟电影真的是超级的像，
就一模一样、
嗯、
几乎一个词儿都没有改、
嗯、
就包括你想他找的是非职业演员嘛，
对，
但是他的对白又写的如此的就是有规定性、
嗯、
那么你那些职业演员也就意味着要一字不差的把他的对白背下来、
嗯、
那里面没有什么演员发挥的空间，你就在那儿照着他写的背出来就完了。
嗯，这个我有一个困扰，就是在你们电影人看来、嗯、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教演员的一个方式和拍把这个文本直接背出来念出来的方式，会不会有点
死板是吗？
对，
不是的、
嗯、
就是我们今天在电影荧幕上面看到的所谓的那种自然的表演、
嗯、
它很可能背后经过了千百次的调教、
嗯、
然后要求高的导演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改我的词、
嗯、
我原来怎么写的你就给我怎么念。
嗯
嗯，不是说我们好像演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你不能把编剧的活让演员干了。
嗯嗯嗯，
这是不
就是现场发挥是不靠谱的，
看情况，
看情况。
但是现场发挥，至少在电影拍摄的这种情况下面呢，你希望靠现场发挥得到一个你超预期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可靠的。
嗯哼，
你就是应该依赖文本。
嗯哼，
然后你文本你已经千锤百炼过了，你想好了这场戏要表达什么，这场戏这个人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都是规定的。你用非职业演员，他的那种表演会露怯。
对，
那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办法。
嗯，
比如说侯孝贤自己就说得很明白，我不拍中静静的，
不怕露怯，
其实是有这个原因在、
嗯、
你经常就讨论他的什么大景别啦，什么长镜头啦，那也没办法，有的时候是为了藏拙、
嗯、
你看《寻找之玫瑰灯》里面有一场戏，
有好几场戏都很明显。对，
嗯，他就是大全景就拍了嘛，完了以后演员你看不见脸的。
对，
就是后脑勺，
有我啊，后脑勺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就是他们去找那个真人版的活人版的那个
大爷，啊、活人
大爷、嗯、
对
对，那个大爷就像神话中的这个神人一样，不仅捐出了自己的眼睛，还捐出了自己的老婆老爷爷的那一段戏，就是完全是个后脑勺
啊，
就你明显感觉得到这个老爷爷他就是。在背那个台词，嗯，
就是看你怎么去融合它吧、
嗯、
我觉得就是看你导演自己本身的能力，还有你处理这个戏的尺度在哪里啊。至少我们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违和感太重，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听不懂藏语。
哦，
对，
从寻找之玫瑰灯开始，包括他后来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叫寻访阿卡图巴、
嗯、
就是他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去找一个人，就比如说那个寻找之玫瑰灯里面他去了好多的藏戏的剧团，好像就是屡次的都表现出来一个导演他想要去拍一个藏地的东西，然后他需要去找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他要去找这个故事的源头，会讲故事的人，然后他还要去找演员，他还要去找景，就比如说在雪豹当中演这个编导的，他不是要跟着雪豹喇嘛去找他放在那个山上的角落里面的那个红外摄像头、
嗯、
他要去找那些拍摄的景，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故事里面都出现了这个在藏地不停地寻找素材和方式方法的这么一个元素，这个好像也是万马老师的一大特色吧。
嗯， 他那个寻找之玫瑰灯英文名字就叫 in search、
嗯、
但他没有说 in search
什么、嗯、
他这个寻找一方面他挺喜欢把这个寻找的这个人的身份设定成是一个影视创作者、
嗯、对，
这里面当然我觉得是有种 self reflective的东西在里面吧、
嗯、
就是自我反射，还有就是圆了一层吧。
嗯哼，
嗯，它好多故事里面其实都有媒介介入的这一条线的。
是的，还有像那个故事讲了一半里面去搜集故事的这些记者，就是要带着录音机去录的。
嗯，
这些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现代电影，就是你能看得出它是一个有很强的现代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者，并不局限于它是一个藏区讲故事的人的这个身份、
嗯，
他这个电影观念其实就比很多就导演就是个讲故事的人的这个身份界定上的人要高一层、
嗯、
因为他有一些原电影的东西在里面。
嗯，
是吧？
是的。
寻找之玫瑰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嗯、我觉得这个文本超级有趣。
对，
因为讲故事的人其实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大叔。
对，一开始你总觉得他是个配角，结果到最后你发现这个故事讲的都是他的故事。
对，特别是他们最后开车开到了那个路的尽头，那个大叔就跟他们说，那个房子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故事主角住的房子。
嗯，
完了大家就从车里下来看了一眼，哦，
就只能看一看。嗯，
但是就是你能明白他的那种叙事交织然后互相渗透的感觉，就非常的有趣。像于老师刚才说，就是因为外马老师拍电影嘛、
嗯、
所以在他身边其实这十几年来逐渐的培养出了一批藏裔的电影创作者。
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说达内的那一期，他们也是就是小成本制作，然后这么多年来培养出了一个团队。
这就很有机、
嗯、
这个其实是一种好的创作生态。
对的，
因为大家都是从实战里面，就是像那个打仗一样、
嗯、
这些，
而且就是彼此知根知底共同成长。
对，比如说志美跟恩的那个美术和摄影居然是同一个人，都是宋太佳。宋太佳自己呢之前也拍过一个电影叫阿拉江色。
嗯啊，这个我看过，
对，我挺喜欢的、
哦、
我很喜欢，
是他拍的，
是他拍的。宋太佳和德克才让好像都是跟他合作比较多的两个，
对，
两个人，
那个、嗯、那个六兄弟里面就有他们。
然后你看辣华家拍那个旺扎的雨靴、
嗯、
其实也是改编他们藏族一个小说家叫才郎东主的一个短篇小说的。
就这个藏地电影新浪潮这个名字非常的恰当，
我觉得其实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电影运动啊。我们之所以说它新浪潮，就现在你看什么地方就稍微有一点这种几个人起来创作有苗头了，我们都会说它是个什么什么新浪潮。就新浪潮真的很多。
好吧，就是你觉得还不够。
罗马尼亚新浪潮啦、
嗯、
什么香港新浪潮啦、
嗯、
台湾就不叫新浪潮，叫新电影啦，就不够用了，新浪潮有点不够用。我不是觉得不够，我是觉得好可惜。
嗯，
我是觉得这个浪潮是不是还可以再大一点，再多一点。
没错，
嗯，真正的我们说有自觉的作者意识的，然后有现代的电影观念的、
嗯，
同时能够自如地去表达自己的文化传统的、
嗯、
你想万马老师这么一走，接下来的人就是同时能够具有这几个素质的人其实挺难说的。嗯，
但无论如何还好有他，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作者电影的一个典范吧。
你如果说就是作者电影这个名号是从哪里出来的，其实就是电影从文学那里偷的呀、
嗯、
就是 author 最追根溯源法国新浪潮的那批人，他们通通都是学文学学哲学或者就是写影评，靠写作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写作呢？你肯定是有东西要表达。电影之所以不上档次，就是它只是个娱乐品。
现在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电影现在荣获了这样殊荣的身份？
嗯哼，
是因为它能够表达文学性的内容了，然后我们才能说哦，表达这样类型的人，表达这样内容的人，他是一个作者。
我看万马很多的短篇小说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就有过，或者说一开始就有了想要拍电影的这个冲动。所以呢，我会在想是不是跟现在很多双栖的创作者一样，他们在做文本创作的同时就已经其实是抱着一个电影人的身份在进行文学创作了。
我觉得现在因为主要是经过了这个法国新浪潮的遗毒啊，商业电影这个体系的人都想当一把作者，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文学性优先这个肯定是拍作者电影的人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我觉得在万马这边你去强调他是先想拍电影还是先想写作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文本优先还是电影优先、嗯、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显然已经合二为一了。
对，
他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往一个方向走的。
是的，
而且这个一个方向不是说像有一些文学家就是说我就卯着劲儿是要影视化，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
对，他
只是这两个工具都是他用来表达他思想。
对，他把这两个平台都指向着一个方向、
嗯、
就是要把藏地的文化传播出来，然后要把藏地的生存的真实的境遇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
对，
就是这个方向是非常确定的。
我很喜欢他这些作品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在批判什么。
嗯哼，
我不觉得他好像是一些作品就是那种比较强的现代主义批判，比如说外部世界就是一个比较邪恶的电气化的世界，然后我们以前的生活传统多么多么好、
嗯、
不是这样二元对立的。
嗯哼，
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有一种对生活的更加全景的这种关照，它不是简单的什么好什么坏。
对，这个二元对立是显然是没有的、
嗯、
除了就是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和这个绝羊之间是一个二元对立。但是它里面那句台词也真的是太好笑了，太可爱了。
嗯，
就你记得吗，就是金巴对着镜头一顿输出，然后他就说要不是有我们这些藏民
学霸
活不了今天，就那段真的就是个性的显现，真的太可爱。
对，他那个好有意思，他就直接通过摄像机对雪豹喊话。他说着说着就忘情了，就愤怒了，然后就说你们雪豹听着。要不是有我们这些牧民，你看我说着说着我也带口音，你就把那个、把你们一只两只羊的养活了，对吧，你咬死我两只就算了，你咬死我九只。笑死了。
包括这一段在内有很多就是万马电影和文学当中有很多的 片段让我感动的是他能够直接的面对那种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不仅是表现在这个雪豹啦，还有这些动物啦，天地身上，还有他对于这种两性的婚姻恋爱的这一方面也是没有像你说的那个二元对立的，就是他很正视人类应该有的这个生命力。然后他在很多的篇章里面其实都很坦然的很自然的来写这些事，就是像这个松木的清香里面，我除了种羊之外第二喜欢的就是第九个男人雍措。
雍措，对，雍措就是跟他第九个男人讲了他前八个男人的故事嘛。
对那个你完全觉得就是有点像如懿故事集的那种讲述方式，
对，
他不是一个现代式的所谓的非虚构的叙述，他就讲得很简单但是很到位，
对，
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把八个男人
有一些寓意，
对，然后把八个男人的这个问题和特色都讲了，最后落在这个第九个男人的时候，你万万没有想到第九个男人最后问题是出在喝了酒之后的这个面目上。
确实
这个故事很妙，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对，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或者说完全不同的跟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存的方式。
就你想我们现在如果要说到这些问题肯定就是很尖锐的矛盾啊，
对啊，
然后
可以上纲上线的那种，
一定是那种争夺啊，你抢我夺，就是你说的这个性别视角，那个故事只讲了一半，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说不好你怎么解释的情节，就是一个老夫少妻的结构。
对，
那个老人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可能有70岁了吧，他就娶了一个大概像女儿一样年纪的女人。
你说是那个找演员的那个吧？
哦，对对对，对不起，不是那个第一个故事，我给混起来了。
是
找演员，就是临时演员，
临时演员，
对吧？然后那个也立项了，但是就没拍。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这是属于他的那一条线的，就是去找去拍
in search
的那一条线里面的一个故事。
然后那个故事里面这个老夫少妻呢，就是外面的人看的都很诧异啊，就是说嚯，你老头可以啊。然后呢，
尤其是那些汉人们，
对，就有点猥琐，你就说你这个你这么年轻的妻子，你们感情能好吗？然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这个妻子最后还怀孕了，
对，
是你的吗？就老有这种猜测，但其实人家夫妻挺好的。
对，而且就是最后话锋一转，你没想到原来就是他跟他的这对姐妹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家庭的关系。
对的，这个都好像完全不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框架内了，
就是我们的现代人的伦理其实是非常狭隘的。
哎，对，有这种感觉，你也没有这个心力去想象一种别的生存方式了，
对，就是，
或者一种相处的模式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二元对立，你把这个正义和非正义，把善跟恶，把这个守法和非法这些东西都界定的非常的明显了之后，其实生存的想象力就遭到了一些的迫害。
对的，我觉得雪豹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雪豹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兼容，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人和动物还有那个神它就真的不能这么共存吗？就是你说你每年给它一两只羊吃吃，就是那个金巴的爸爸，
金巴的爸爸
不就说嘛，
是他第一次抓他的时候，
就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以前我们人和雪豹就是一起生活在这里吗？就跟邻居差不多，对不对？
就是邻居啊，藏獒是家里人，然后外面的是有狼有那个豹子。
可是怎么的，就是现在这么一划分，然后有了行政区块，然后有了公检法，
就变得对立起来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的，这个对立当然是属于文明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文明跟当地的原来的这些传统就是发生了实际的矛盾，那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当然就是电影最后那一段这个字幕也已经告诉我们了，政治正确的这个做法就是确实是要给赔偿的，
但这个只能算是一种妥协吧。
对啊，
就
是文明，
有了
文明是怎么来处理这个矛盾的，文明就是用通过赔偿。
当然电影没有给出我们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啊，但它确实非常为我们细致地呈现了这种生存状态和这种冲突的形态。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会觉得雪豹喇嘛这个角色是很可贵的一个角色，
对，
而且他身上有很多的一个好的矛盾，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喇嘛他就天天痴迷于摄影，然后用的摄影器材也相当的高级其实你想他的身上是存在的这么一种
矛盾
的，矛盾，就是雪豹本来不是用来拍的，但是就是说他自从拍了一个雪豹然后成为了一个网红了之后他就痴迷于这件事情，
他器材都有人赞助的，
对，没错，看到这里
粉丝挺多
的，惊讶，也许就是在当地就是这样子的吧。
我就想有一年那个丁真 一下子不就红了，
网红。
然后呢你接着说。
那我要说的就是后来他们把BBC 的那一段放给金爸他们那一家人看，那一段也挺有意思的，
就那个场景就非常有趣，
就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眼光来看 BBC 的一个纪录片的。
那个喇嘛的神情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看到那个纪录片，所以那个电影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台词写得真好。那个台词就是喇嘛的台词，喇嘛说因为他们相信转生嘛，
对，
就是喇嘛就说下辈子呢我想变雪豹，然后呢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下辈子呢我想变有钱人因为有钱了我就可以买很好的
器材
拍到雪豹了。
对，
就这两句话他看上去简直非常矛盾，但 somehow 你又觉得这么想也很合理啊，
而且这是心里话，这是最真实的心理。
是的，这种呈现啊，他其实没做批判，他也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
他就是给你做呈现。
是的，我也很喜欢那一段。哎，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万马的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主人公要去接一些重要的电话的这种？
对，
你想那个《智美根灯》里面也是，然后《雪豹》里面也是。
这个我觉得这很明显，这是一个更外部的世界嘛，就是你通过电话去接视频一样，但往往都是在和你很亲近的家人，你再通过这个现代媒介，这个家人往往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你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走进这些牧民和藏地深处的这些外来人，他们跟世界之间的那个联系就很显得像是一个干扰。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你
就是老有一个外面东西来打扰你，
对
吧？对，
虽然拍起来很真实，它会让这个人物显得更真实，但是在我这个观众的眼睛里面，因为我看这个电影，我想进入到那个藏地的文化当中去，所以我会始终觉得那是一个干扰。
其实我们是不是某种程度在心里面希望这种宁静永远不要被打扰？
对的，
但是又太自私了吧，
对的，
人家凭什么不能跟你一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呢，对吧？这又是个矛盾。
对的。
嗯，
但是你就仔细想一想，所谓现代化的生活难道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女朋友跟老婆视频一下，这就叫自由了和当下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了吗？我觉得也不是。
但总而言之，你知道他的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会让我想到谁吗？我想到小金。对，
为什么会想到小金呢？
我读了他一篇文章叫《水果硬糖》，故事只讲了一半里的，
故事只讲了一半。
水果硬糖里面有一个单亲的母亲
啊，我记得，
对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妈妈呢，她是先跟她的那个丈夫生了一个大儿子。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的天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说，这不就是小金的独生子吗？就一模一样。大儿子学习很好，然后他就是小学读完了要读初中，妈妈说单亲嘛，我又是一个务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你别读书了，
对，
你就回来帮我吧。但是孩子太聪明了，这个老师就家访了，老师就跟他的妈妈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很有出息的，你不能耽误他，你得就砸锅卖铁，你也得让他去受教育。然后这个妈妈就听了这个老师的话，就把这个孩子继续去送教育了。 so far 直到这里啊，就是跟小金的独生子一模一样，
好像是。
但后面反正故事就发生了改变嘛，后面这个孩子果然就是去了大城市，去拉萨，还做了医生。我觉得这个选择也非常有趣，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现代技术。他不是学什么文学艺术去了，他是去当医生去了。
我想起来了，那个故事后来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他们一直没要孩子，是吧？
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妈妈呢后来过了十几年啊，哎，又是一个很脱出我们常规的两性关系，他就和一个来帮着他收麦子的男人好上了。
对的，
其实这个男人是有老婆的。
对的，
但是这男人帮他收完麦子就跟他住在一起，又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原配打上门来了，
原配就上来要男人吧。
对，
他就说，哎呀，原来是你男人，好的，还给你。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原配一想，这样好像也不合适，然后来年呢他们夫妻俩就来帮他一起打麦子了。
对，其实他们这个三个人就关系处得挺好的，然后又来帮他收收麦子。
该帮的就帮，该还的就还。
然后他生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又非常有趣，就是
活佛。
对，跟他那个大儿子差了十几岁，兄弟俩就不熟嘛。可是这个孩子刚生下来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弱智，没有想到他到了可能七八岁突然开口说话了。
对，他说话晚嘛。
后来就被这个当地的寺庙认证为是一个转世活佛。就这么两个儿子的故事，就是非常有趣。
是的，这个拍出电影来的话应该也非常的好看。
是的，然后就在想，其实这是一位藏族妈妈， 这是西藏。然后这个妈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走上了现代的道路，一个变成了是
活
佛，这不能更明显了吧，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在想啊，他在思考这种现代性的问题啊，真的和小金有某种共通之处。小金讲的那个故事要更残酷一些，
但是小金所要批判的那个现代性的大的背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现代的城市的城乡的一个背景。
哦，他也讲到就是说但人们背井离乡抛开了原来的那种家庭结构，来到大城市其实他也很难立足，他是讲到了你来了以后咋办，
更具体的一些问题。但是藏地文化跟这个城乡文化之间还有一个不像城乡文化之间或者说原住民部落之间那么，因为藏地它毕竟有一个神山的神圣的背景，
就信仰的力量。
对的，
确实，对你说的这点是，
是跟小金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但那你想，那这样的话，他们其实面临的冲击更大。你还有个信仰被世俗化的过程，就是你看那个《青青的玛尼石》里面那个活佛，他还是个孩子，
是，
他就很喜欢看《西游记》，他说我要看这个 VCD 啊，我要看这个。唐僧喇嘛怎么去九九八十一难，完了以后他那个经师就跟他说，你个活佛你不能这样。
他里面这个小活佛和小喇嘛的这些形象都很可爱，
超级可爱，就让我想到阿巴斯电影里面那些小孩。
对，你觉得很多人会把这个万马财蛋跟阿巴斯连在一起吗？你是怎么看的？
显然是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但显然万马有他自己的思考和特色。阿巴斯他当然有他自己的风土啊，就是伊朗当地的那种风土，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什么伊朗农村小孩的故事，不是什么藏区小喇嘛一个人的单独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转移不光光是一个语言上面的转移嘛，还是一个世界观的这个转移。然后我就觉得说电影是一个转移的很好的工具，因为电影可以展现很多的视听，它是文字所达不到的。因为当我们来说这个翻译的时候，始终都是停留在一个语言的层面嘛，就是要把藏语翻成汉语或者汉语翻成藏语。但是电影可以冲破语言层面的翻译，它可以把视觉、听觉甚至是思考的东西直接的通过电影语言转移出来。
比如说像藏戏嘛，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你当然能感觉到它那个言辞的优美啊，但是你在电影里面你看到那个姑娘开口就唱，哇，那个感染力我觉得是当下非常劈头盖脸的。
没错，
它其实那个调挺简单的，就那两句来回唱。
对的，
可是
确实你会觉得每个人唱出来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
这个戏搞得我都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个叫什么《静静的玛尼石》里面那个小喇嘛回家过年嘛，他那几个弟弟妹妹就跟泥猴一样滚在台上，也是还是唱这个桥段，什么知美根登王子把他三个孩子都施舍给别人的那个桥段，就是个骨肉分离的场景。哇，那个小朋友那个唱起来你真的觉得心都碎了，
那种清澈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确实电影表现力太强了。
是的，所以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意识到，就是电影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可以比文本做得更加的本质和彻底的。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推荐的环节，那我就非常顺势地推荐一个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这个电影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也看过，叫《樱桃的滋味》。它是1997年拍摄的一部影片，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公路片，就是你说外马很喜欢拍西藏的那个车嘛，有四个人对吧，四五人坐在车里聊天啊什么，其实这个也是阿巴斯经常用的一个手法。樱桃的滋味也就是一个中年男性，他就一直在开车漫无目的的在这个路上行驶，那在他开车的过程中呢，他就不停的去搭载不同的客人嘛，有的时候这个客人呢他是一个新兵，有的时候呢又是神学院的学生，有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流浪汉。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其实他是想要找一个人给他挖坟，因为他这天他不想活了，他想去死，他就要找一个人去帮他处理这个死掉以后的后事。那么经过了这一天啊，就是这个漫长的旅程的一天，我觉得最后那个镜头就拍得非常的动人，然后这个坟呢最后就挖成了， 这个人他就躺在自己的坟里面看着天上，这时候满天都是星斗，有这么一个镜头。这个故事情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其实阿巴斯拍的要比我说的好100倍，所以请大家去看。这个片子呢是得了97年的戛纳的金棕榈，
应该大部分文艺青年都是看过这个电影的。
对的，当然阿巴斯也拍过很多其他电影、
嗯、
不过最让我佩服的是阿巴斯不仅拍这一类的所谓的伊朗的风土电影、儿童电影，他后面拍过两个电影我都很喜欢、
嗯、
一个是在日本拍的叫《如沐爱河》，还有一个是比诺什拍的叫《合法副本》。第二个故事是讲一对中年人假扮对方的伴侣的故事，
嗯，
特别有意思。他是个电影观念非常先进甚至先锋的人。
那我觉得到《合法副本》的时候跟早年的樱桃的滋味就像两个导演了，
对，差别非常大。
嗯，
所以我就说这是电影观念，他的电影观念本来就很先锋，不是说我早先就是拍这题材、
嗯、
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他一辈子他就只能拍这个题材、
嗯、
这不是一种开放的电影观念。
好，那我推荐的呢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雪豹》这部电影的非现实部分取材于这本书，是江阳才让写的《雪豹或最后的诗篇》。那么这本书呢其实2018年的时候出版的。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说万马财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到它以及它带动出来的以及它推动的很多的这些同样的创作者。那么如果有机会能够让我知道更多的藏地的创作者的话，我会很珍惜这个机会。
嗯，
比如说这个电影能够让我链接到了江阳才让，那我就很迫不及待的会去看这个江阳才让。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这些线索的话，我们很难拓展我们的视野。
是的。
嗯，我看完电影就去看了这个书。那么其中的这个雪豹的这一篇当然不用说，因为它跟电影结合的非常的紧密。我看到它第一篇叫大树下面，我就很震惊，因为我觉得江阳才让的这个写法呢跟万马老师的写法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你会感觉得到江阳才让的写法会更就是文学性抒情性会更强一些，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跟电影的这种结合性也会没那么强烈，它更像是文本，更像是一个抒情性的小说、
嗯、
看文字的字里行间的感觉就是不太像那个民间故事，是一个现代的作品。然后大树下面呢这个情节也非常的简单，它其实讲的是在一棵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大树下面，有一个完全记不清楚自己名字的一个孤老太婆，然后他就跟自己的两张羊皮就一直在这个大树下面，每天就待在那个大树下面，然后有些人走过的时候呢会给他一些施舍。然后呢现代性的这个情节就出现了，矛盾就出现了，就是有电台的人来要采访他，要记录他的故事。但是呢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所在的这棵树被列为了一棵保护的树，所以呢就是
一个国家一起保护树木
啊，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跟这个
雪豹有点像、
格萨尔王啦什么的这些历史都串在一起了，所以呢他所在的这块地方是要被圈起来的，他们就想把这个老太太挪走，挪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姑娘叫做吉玛来跟他谈话，来跟他听他的讲的这些故事。后来呢这个姑娘来了3次了之后就不来了，这个老太太就一直记着这个姑娘，结果后来又来了一个小伙子跟他讲吉玛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所以被调走了，接下去呢是我来做这件事情，您老人家还是要走的。然后这个故事最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抒情的一个梦的一个结尾，我们在城市当中的人是死活也编不出这样的故事的。
嗯，挺有感触的是吧？
是感触，对的，就是像看万马的那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当地人所受到的这个现代文明和现代行政体系的现代媒体的这些冲击是我们在这边的人不能想象的。嗯
嗯，我们都已经泡在这个水里面太久了、
嗯、是的，
缺少自省能力了。
所以呢我就很真诚的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好的，
嗯，
我会去看的。
好的，然后最后呢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
最后再说，
哎，听到最后的人才会有福利。
天哪，
那本期节目在小宇宙和豆瓣平台第一个转发我们这期节目消息的听众朋友呢会收到我们送出的松木的清香和如意故事集，希望大家踊跃转发，谢谢。